好的，您这边可以开始分享了。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川银福石脑油行业分析师刘琳，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石脑油市场情况。在报告开始之前，我简单介绍一下百川银福以及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查询方法。百川银福成立于2007年，是中国大宗商品市场信息供应商之一。百川银福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是在原有网页信息服务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每日更新20万条的数据信息，涵盖了产品价格、供需、产能、产量、库存、成本、利润、开工率、进出口、消费、宏观经济、期货等多角度数据，还包括 API 对接、研究报告、利润计算等个性化产品。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的登录方法有两种，方法一，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网址注册登录即可。方法二，登录万德系统，在万德系统上点击市场板块，找到三方数据界面，点击进入，找到百川银福界面登录即可。也可以通过快捷键 BAI 一键直达百川银福行业大数据，欢迎大家登录试用，谢谢。今天我们计划分三个部分来讲2026年国内石脑油市场现状分析以及后市预测，分别是历年石脑油市场供需格局、2026年石脑油市场情况分析以及石脑油市场后市展望。首先我们看到2016到2026年国内炼油总产能的变化趋势，其中16到24年国内炼油产能持续扩张，稳步上行，到2024年达到每年 9.8 亿吨的峰值。这一阶段大量一体化炼厂陆续落地，带动整体加工能力快速抬升。2025年出现产能回落，是因为行业执行落后产能淘汰、产能置换政策，一批低效老旧炼厂退出市场，行业不再追求规模扩张，而是更加看重产能质量。2026年新增的一体化装置投产后，会复产数量可观的石脑油，给下半年国内石脑油供应带来增量。接下来我们分析各年石脑油产量情况。2021到2025年国内石脑油产量整体呈现先高速增长后高位趋稳的走势。2021年中科广东炼化、黑龙江龙油、山东鲁青石化新区等一体化装置逐步实现满负荷运行，为产量打下增长基础。到2022和2023年是千万吨级炼化项目投产的高峰期，所以产量增幅最大。这两年浙江石化舟山二期、盛虹炼化连云港一期、中石油广东石化晋阳蔚来等多套一体化炼厂集中投产，直动拉动全国石脑油总产量跳增。2024到2025年玉龙石化一期、京城石化新区、中海油大谢石化等炼厂新增石脑油产出，但全新的千万吨级一体化炼化项目投放基本接近尾声，加上行业执行落后产能淘汰、产能置换政策，所以24到25年两年产量几乎持平，整体运行在8000万吨的高位平台。我们再看到中国石脑油的进口情况分析，纵观五年数据可以看到国内石脑油进口整体呈现震荡上行的大趋势。2021年属于五年当中的低位，这个阶段国内大型一体化炼化项目还处在投产爬坡周期，下游乙烯重整装置尚未完全释放产能，化工端原料刚需有限，国内自产石脑油基本可以覆盖大部分市场需求，总体进口基数不高。2022年进口量上升主因是俄乌冲突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低价俄罗斯石脑油资源涌入中国市场，同时国内经济复苏推动化工原料补库需求。2023年疫情放开后，化工产业全能复产，石脑油需求难以被低价丙烷完全替代，俄罗斯资源受制裁转向亚洲，价格优势明显，国内自产石脑油无法取配化工全部需求， 进口规模大幅提升。2024年进口量小幅回落，是因为民营炼化自给能力逐渐成熟，加上原油成本走高、化工利润收缩、新能源压制汽油需求等多重因素。2025年石脑油进口量再度冲高，是因为国内重整装置高负荷运行，叠加部分老旧产能退出，全年多轮炼厂检修，流通货源收紧，所以企业加大海外采购。总结就是，国内化工刚需是进口的核心支撑，炼厂自产石脑油多内部自用，流通资源长期存在缺口。再看到石脑油出口情况分析，整体来看，相比于进口，石脑油出口长期处于极低的水平，这背后是政策管制、国内需求和产品利润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政策限制是根本原因，中国对成品油出口实行严格的配额管制，有限的出口配额从根本上压制了出口规模。二是国内供需关系导向，国内炼厂的石脑油产出大部分被内部配套的乙烯和芳烃装置消化，剩余可流通的资源有限，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后，可供出口的量自然就比较稀少。三是价格和物流条件不利于出口，国内石脑油价格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使得出口行为在经济上不具备吸引力。同时，国内炼厂和仓储设施主要围绕满足内需而建设，缺乏专门的出口基础配套设施。再看到中国石脑油表观消费量情况，因为表观消费量的计算公式为产量加进口减出口，分析了近五年国内产量、进口同步扩张，出口又常年处于低位，所以直接带动石脑油表观消费量逐年稳步上涨，化工原料需求是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因为时间原因，所以不具体分析石脑油进出口国别情况，总结就是进口逐渐多元化，地缘局势。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货源性价比、贸易流向等重塑共同改变进口来源结构。石脑油进出口分省份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占比一直是最大的，这是因为很多头部企业的注册地都在北京，进口数据也归在了北京。此外，广东占比大幅抬升，山东持续维持高位。再看到中国石脑油市场往年价格对比分析，这三年石脑油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核心驱动包括国际原油、季节性供需、宏观经济、地缘政治等四大维度。我们先看到2023年，就是绿色的线，2023年行情呈 M 型走势，春季检修供应宽松，价格回落，夏季能汽油调油旺季拉动价格冲高，年末随着原油价格下行而逐步回落。2024年全年震荡上行，二季度原油上涨带动价格抵达年内高点，旺季结束后价格又小幅回调。蓝色线的2025年整体走出了一个 V 型反转，全年宏观需求偏弱，传统淡旺季比如七八月的暑期旺季不及预期，价格整体承压。横向对比的话，可以看出石脑油价格和原油走势高度捆绑，炼厂检修、下游备货会形成独立季节性行情。接下来分析2026年的石脑油市场情况。我们先看到2026年中国石脑油市场价格，全年石脑油价格波动特征，年度最大的变量是三月的地缘冲突，常规波动由季节性供需、炼厂检修主导。一月份是传统的消费淡季，这时候春节还没有到来，市场交投整体冷清， 前期积累的一些库存压制价格，所以开年价格低位运行。二月份临近春节，春节前置备货带动石脑油等汽油料采购需求回暖，叠加部分企业在春节前进行降负，所以价格稳步上行。二月底爆发美伊战争，到三月美伊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市场的恐慌性采购以及炒作心理推动价格冲至全年高点。四月地缘恐慌情绪逐渐消退，市场也在消化前期的高价库存，前期高价有价无市，积累了一定量的库存，四月价格回归理性，由供需关系主导，五到六月市场供需整体均衡，价格窄幅区间震荡。六月末我们看到六月末价格有小幅的回落，这是因为下游重整装置集中检修，同时部分前期自用的石脑油也开始外售，外销的石脑油增量释放，行情小幅走弱。七月原油成本抬升，且下游的检修的重整装置逐渐复工，夏季汽油又到了消费旺季，需求回暖，所以价格再度进入上行通道。再到现在八月，因为下游的重整复工了，也依旧是汽油消费旺季，并且还有一部分炼厂检修，外放的石脑油资源减少，多重利好支撑，石脑油价格持续上行。来看2026年石脑油产量分析，这张图表示2026年1到6月的统计局产量。因为石脑油属于原油一次加工的副产物，无独立生产装置，月度总产量完全跟随炼厂长减压加工负荷变化，炼厂计划检修，亏损后主动降负，是产量波动的两大核心宏观变量。2026年上半年整体呈现一季度平稳，四月和六月两轮产量低谷，五月冲高的整体节奏。一季度炼厂完成年末检修，维持高开工，产出稳定。四月份原油价格比较高，并且全国春季集中检修落地，加工量下滑，带动产量走弱。五月检修装置集中复工，产量冲上半年峰值。六月又有部分炼厂检修，叠加原油高位压缩炼厂利润，企业主动降负，产量再度收缩。宏观来说，地缘冲突扰动海外进口货源的稳定性，本土炼厂开工就和石脑油产出，成为平衡国内原料缺口的核心缓冲手段。看到2026年石脑油开工率，炼厂开工率直接决定石脑油的整体供应规模和产量数据逻辑相互印证。再看到2026年石脑油月度进口量分析，2026年上半年进口整体前高后低，二月底爆发的美伊地缘冲突是进口格局转折的核心变量。一季度初市场开启春节前置备货，中东海运通道顺畅，一到二月进口维持高位，冲突爆发存在海运船期时差，二月数据看不出扰动，但是贸易端远期订单已经收缩，三月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限，中东油轮被迫绕行，海运保费物流成本大幅上涨，进口加工利润倒挂，三到六月进口量持续维持低位。国内虽然存在刚性的化工原料需求，但是高昂的进口成本抑制采购意愿，市场主要消耗港口存量库存，同时尝试开拓俄罗斯、北非等替代货源。2026年1到6月石脑油出口依旧处于极低的水平，政策上出口配额管控持续收紧，产业导向优先保障国内乙烯、芳烃原料供给， 叠加上半年中东地缘扰动，企业全部资源向内保供，所以仅执行少量存量年度小额订单。长期判断来讲，国内化工产业原料缺口长期存在，出口规模不存在扩张空间，即便个别月份短期冲高，但是在配额管制、国内刚需、外部地缘风险等多重因素之下，石脑油出口依旧会长期处于低位。再看到石脑油市场后市展望，首先看2026年的新增产能分析。2026年多套大型一体化炼厂集中投产，合计新增原油加工产能规模扩大。供应端，全国石脑油总产出会提升，本土自给能力长期增强，缓慢降低整体进口依赖。新增的产能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如辽宁、广东和浙江，国内区域供应格局重构。再看到中国未来新增的炼油产能分析，27年到2030年都仍然会有一系列的新增炼厂产出石脑油，这些炼厂当中一体化项目自用为主，商品流通量有限，但是也会整体提升国内石脑油自给能力，改变供应格局。讲完了供给，我们接着看到需求。2026年同样也有新增的下游重整裂解需求，重整乙烯裂解是石脑油的两大核心下游消费渠道，远期大量装置集中投产将持续打开原料刚性需求增量。宏观供需平衡逻辑，炼厂端石脑油产出持续扩张，下游的重整裂解产能同步扩容，双向增量相互对冲，商品石脑油不存在长期过剩逻辑，下游化工盈利是需求端的核心变量。芳烃、乙烯等产品一律向好，下游的装置将维持高负荷，持续支撑石脑油需求。当化工行业亏损时，企业集中降负减修，原料需求快速收缩，是后市行情研判的关键指标。再说中国石脑油未来进出口预测，中长期来看，国内石脑油的进口将维持在补充，增量空间有限，出口能则预测长期处于低位，行业自给率逐年抬升。进口端来看，国内炼厂产能持续投放，但是重整裂解化工装置同步扩能，原料刚需同步扩张，行业无法完全脱离进口补充，地缘冲突仍然是短期进口的最大不确定性，中东局势波动会造成月度进口量大幅震荡，国内持续推进进口来源多元化，降低单一区域货源依赖风险。出口端在国内能源保供、石化产业链升级政策的约束下，调整空间很小，仅作为供需极度宽松阶段的微量调剂渠道。整体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贸易逻辑转变就是从早年的高度依赖海外进口，逐步转向国内产销平衡为主，进出口仅用于阶段性的供需缺口调节。再看到中国石脑油的后市价格预测，未来三年石脑油价格由成本、供应、需求三大宏观维度相互博弈决定。成本端，国际原油是定价底层基准，中东地缘冲突为短期的重大扰动项，局势紧张快速推升离岸和国内现货价格，局势缓和后行情快速修复回调。供应端，2026年到2030年新建的 扩建的炼厂持续爬坡，石脑油总产出逐年提升，但内部配套的化工装置消耗大部分增量，流通市场货源不会大规模过剩。需求端，远期重整裂减产能集中落地，刚性需求持续扩容，价格强弱完全绑定下游化工品盈利水平。对比成品油赛道，新能源汽车主要冲击汽油消费，石脑油主要服务化工产业，受新能源替代的影响相对于汽油更小一些。综合中长期判断，2026年石脑油将维持宽幅震荡行情，2027到2028年新增产能持续释放，价格中枢缓慢下移。实操层面，重点跟踪三大指标，就是国际原油价格、全国炼厂集中检修周期、下游方厅和乙烯行业盈利水平。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百川银福柴油行业分析师王静，今天主要给大家分析一下近期柴油市场的情况，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历年柴油市场的供需格局，第二部分是2026年柴油市场的情况分析，第三部分是柴油市场的一个后市展望。首先是成品油成本利润分析，成本方面主要包括原料成本、消费税、增值税、设备折旧、人工成本和其他成本，以及产建税、教育税、地方教育附加税等。其中柴油的价格就是依据成本和他们相关设定的利润来构建的。第一部分柴油市场的历年柴油市场的供需格局，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炼油产能 9.39 亿吨吨，实际加工量为 7.38 亿吨。2026年将净增炼油能力1500万吨一年，总能力达到 9.5 亿吨一年，主要是华景安美1500万吨一年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从2021到2026年柴油产量情况可以看出，整体来看柴油是近五年是先增后降的一个增长情况。其中2022年和2023年是因为出口的驱动导致柴油的一个产量增长，从2024年起进入下行通道。主要在于柴油车保有量的一个持续萎缩，削弱了一个内需基本盘，还有欧佩克供应困局导致的原料成本增加，压制了炼厂的开工，以及 LNG 装卡的替代加速。接下来分析柴油近五年的一个进出口情况，因为柴油的进口量微乎其微，对我国的影响不大，所以可能着重分析出口情况。2021年主要是因为疫情后国内的一个需求复苏，炼厂优先保供内需，出口配额偏紧，进口的话也主要是以船用柴油为主，规模有限。2022年俄乌战争推动了国际柴油的一个价格增长，出口套利创